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两会罕见拒绝境外记者。中共肺炎即武汉肺炎疫情未息，然后两月开的两会将登场，但这次会期缩短近半的中共史上最短命的两会，明显气氛紧张，不单止大幅缩减记者名额，还以防疫为由拒绝境外记者参与两会采访。5月15日深夜，中共人大官网发布公布指出，今年两会皆不邀请境外记者前往北京采访。中共党媒新华社深夜亦发布了中共人大外事委员会主席张业瑞的专访报道。张业瑞表示，今年大会安排将作出调整，一是会期考虑适当缩短，具体议程日程将分别由会前召开的预备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而是邀请已在北京的中外记者采访会议，不邀请境外记者。三是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代表通道、部长通道等采访活动将适当精简，采用视讯方式进行。张业瑞表示，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时，将邀请各国驻北京使节旁听大会，邀请部分在北京的中外记者到大会堂现场采访。因疫情关系，今年代表团不安排开放团组和集中采访活动，各代表团将设立新闻发言人，通过视讯发布咨询和接受采访。中共两会将在北京登场，中共全国政协第十三届第三次会议在21日召开，中共全国人大第十三届第三次会议将在22日召开。今年的两会不单止姗姗来迟，而且整个会期仅8日，比以往约14日缩短近半。多名消息人士说，今年两会将实行全程封闭式管理，记者和代表将全部隔离，专车接送。有分析认为，这个不单止表明中共高层对疫情风险高度戒备，同时亦有防止两会代表聚集，搞出什么集体动作。今年一开始就是时过敏感期，中共病毒大疫爆发，令中共当局神经紧张，最紧张的不是疫情，而是政权危机。中共肺炎疫情比中国第一季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当季国内生产总值 GTP 较去年同期下滑 6.8%， 创下中国公布 GTP 数据以来的新低。同时疫情在全球蔓延，亦令到中共陷入空前的外交困境。西方国家就中共隐瞒疫情进行追责和要求赔偿，连中共历年大撒钱的非洲国家亦参与了索赔。5月15日，中共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先要总结过去一年，然后规划未来一年。政治局会议说，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个讲明世界疫情严重，中国失去了订单，展望外贸止不住了，800万大学毕业生怎样安排，不可以压制的失业大军怎样引导，问题很严重。同时近期牵连中国国内政局的多封公开信和各种留言在网络频频出现，无法证实，真假难辨。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一篇批评习近平处理疫情的文章自3月份被传出，在他失联一段时间后，终于在4月7日被中共北京西城区纪监委宣布因严重违法违纪而接受调查。任志强出事之后，网络仲相继传出好几封同习近平相关的信件，有红二代陈平转发的倒习信，有被认为是假冒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挺习信， 甚至仲有习嘅女儿习明习明义写嘅信，亦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写嘅批评信。其中以邓朴方嘅名义写俾两会代表嘅公开信，提出15个疑问，矛头直指习近平。公开信列出嘅15个疑问，包括对中共肺炎、香港动荡、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提出质疑，当中亦提到台湾同大陆为咩会渐行渐远，中央对此又该承担咩责任。信中亦对中国内部失业、民企倒闭等问题质疑，甚至质问中国嘅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呢个责任应该由边个嚟承担？台湾智库咨询委员会赖宜昌分析话，呢封信虽然可能唔系真嘅，但呢封信至少反映咗中国内部对于习近平嘅作为不满。以上系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报道。
以下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好，你嘅收听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系主持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翻嚟美国呢边吓，睇下美国嘅情况。近期咧睇到美国嘅官方咧，包括咗川普总统在内咧，由于中共嘅隐瞒咧，使到呢一次嘅疫情咧肆虐全球啦。咁美国受灾程度系相当之严重嘅，大家都睇到啦吓。琴日川普总统讲到咗呢一次嘅疫情嘅损失咧，就算系签100个第一阶段嘅呢个贸易协议啊，都系无法补偿嘅。加上咗有咁多人嘅死亡。而今日亦都睇到咗佢喺接受 ABC 嘅访问嘅时候咧，讲到咗美国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咧嚟制裁中共嘅，包括完全斩断咗同中国嘅关系嘅。咁啊呢一句话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震撼嘅消息吓。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美中关系而家嘅情况嘅。
咁啊，川普系一个商人啦，咁佢对中美贸易嗰个重视程度，大家都系喺过去嘅一年几咧系有目共睹嘅。佢真系好紧张呢个中美贸易，佢认为系佢作为总统系毕生嘅志愿吓，即系同中共咧签一份公平嘅对美国人公平嘅协议。但系今次因为呢个疫情咧，佢系其实我哋能够睇得到佢迷惘咗一阵间嘅，因为佢开始嘅时候的确系。覺得呢個疫情唔會對美國造成咁大嘅損失，但係結果嘅情況係咁慘烈。對佢嚟講，我就覺得係一個醒悟嘅過程，亦都係一個比較痛苦嘅過程。
又係痛苦嘅過程，又係醒悟嘅過程，咩意思啊，路橋？
我哋睇到咧，就係前幾日就係一個華裔嘅代表一個美國媒體嘅記者咧，喺白宮就問啊川普啊，問佢點解你一直猛話呢個啊好多人測試全球第一咁多嘅人測試，但係仍然人喺度死緊咧，美國人仲喺度死緊咧。咁啊，川普係可以話無詞以對，佢就話你問中國啦，其實佢就答唔到。呢個係川普，佢即係見到咁多美國人喺度死，佢作為一個總統，佢點可能係冇感受？佢心尾就好快脆就將呢個記者會咧就係停止咗啦。咁整個場面咧，俾我感覺到，我睇到嗰個視頻，我覺得川普覺得好痛，好痛。咁所以今次之後所講嘅就係100个貿易。協議咧都抵唔上死亡咗咁多嘅人啊，已經係逝去嘅生命，冇辦法抵佢。對川普嚟講呢句話係石破天驚，對一個商人出身嘅總統嚟講，呢一句話係好大嘅一句話。亦都有記者問佢啦，會唔會係減少希望嚟美國留學嘅一啲嘅學生嘅簽證，主要講中國學生嘅簽證啦。咁啊，川普就話咧，話我哋做嘅嘢可以好多嘅。我哋可以完全切断同中国嘅，即系同中共嘅关系啦。佢话如果咁做嘅话咧，就会发生咩咧？会悭翻5000亿美元。就是、两部曲，第一个咧就话贸易协议已经唔重要，第二个咧就话要完全切断。佢谂到嗰步，如果从中共完全切割， 咁佢哋话会悭翻5000亿美元。
五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同美国做生意嘅全部生意额嚟噶咯。佢作为一个生意人嘅总统，佢如果咁都讲得出嚟嘅话，其实可能都几严重噶，会唔会咧？
但从佢口里面讲出呢句说话咧，我就觉得川普系真系醒咗啦。之前嘅对中共仲有一啲嘅经济上或者利益上嘅幻想，今次完全咧系破晒。
你认为呢个情况咧，系因为川普想喺选举入边做晒咧，定系讲气话咧？你话
佢系好多人话系咪因为佢选举啊，所以就嚟十一月选举，所以佢会系特登对中共咁强硬咧？我唔觉得系咁。佢不嬲都系面对十一月嘅选举，同佢1月15号签嗰阵时，佢面对嘅仍然都系十一月嘅选举。旧年同中美贸易，即系同中共谈判咗咁多次，系嘛，都系面对十一月嘅选举，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因素嚟嘅，而主要系佢真系自己知道今次佢上咗当，中共系冇办法可以相信嘅。
咁而家睇嚟，美国从上到下咧，基本上都系众志成城咁嚟反共噶咯。目前佢哋有啲咩做法啦？
咁就美国嚟讲咧，呢几日咧都系有好多事情发生啦。大概发生嘅事情咧，就而家咧就沿住有三条线咁行嘅。第一个就是切割，切割咧就我哋上次都讲咗噶啦。第一个咧就系美国福克斯新闻喺12号咧就报道，川普咧正系切割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同中共政权嘅关系。國家顧問 Robert O'Brien 同埋呢個國家經濟主席庫德洛啦嚇，都俾勞工部長咧就寫信，要佢咧就係唔可以將呢個聯邦僱員嘅退休金咧就投資喺中共企業裏邊，即係佢哋嘅證券裏邊。咁佢話咧，即係美國擔心呢40亿嘅美元，如果投資喺中共嘅研發武器方面咧，反過嚟咧，佢會傷害美國軍人啊！咁所以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就同佢切割。第二個切割咧，就係共和黨參議員亦都喺12号咧 ，Ted Cruz 啊，就好出名嘅 Ted Cruz 咧，佢就提咗一個2020年本土稀土議案。當然而家嚟講仍然係議案嘅階段，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會好快通得過嘅。咁因為稀土嚟講，美國自己本身有生產，但係佢已經停止曬，因為佢污染環境，所以咧就俾曬咧就中共咧就係生產呢啲稀土。但而稀土咧喺國防用途上係好廣泛咁採用嘅，即係喺啲好多嘅先端嘅電子啊，或者係國防方面係用到好多稀土。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將稀土搬翻嚟，就等於將救生藥，譬如話我哋以前所講的抗生素啊，或者係口罩啊呢啲嘢嚇，呢啲咁嘅藥物搬翻去美國係一樣嘅，就而家行緊呢條路。呢一個咧就係切割。咁啊，制裁方面咧，亦都同時係進行緊嘅，就係另一位呢個司法委員會嘅主席嚇，參議院嘅司法委員會主席，佢叫做 Lindsey Graham。佢咧就有聯同8位嘅其他嘅共和黨員咧，就推出一個2019年中共病毒問責法。這個問責法咧就係好大權力嘅。如果係佢係通過咗之後咧，佢哋可以命令總統做嘢嘅，就係要命令總統咧盡快將實情公告俾美國人民，60日之內要交一份報告，要向國會證明咧。中共是否向美國和相關的組織呢，就是已經提供了完善的交代。如果是中共做不到，或者他沒有辦法滿足美國人這個要求呢，美國會做出很多的制裁，包括凍結資產啊、禁止他們來啊、吊銷他們簽證啊、限制美國金融機構呢向中共提供貸款啊，或者是幫他營銷，還有禁止中共企業在美國上市等等。
為什麼限制華爾街這些公司幫中共在美國上市呢？
在美國上市的中共企業是犯了很多罪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英文的 Epoch Times， 它有一個 documentary， 一個深入報導，是講華爾街怎樣幫中共的企業在美國上市，但這些上市公司呢是完全不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特別是 核數方面的法律規定去行事的。這些是美國的華爾街的很多的精英，這些企業是幫助中共在美國作惡，在美國犯罪的。所以川普有提到這一點，川普在他的例行記者會裡面有提到這一點，他說他考慮這件事，要不要限制這些的中共企業在美國上市。這一個呢就是制裁方面的。咁再有另外一個咧，就係中情局咧，就對緊 CIA 咧就出咗一個報告，就係相信中國咧係企圖即係中共啦，阻止世衛咧喺今年一月就武漢肺炎發出警報。佢唔俾佢發出警報，唔俾佢話係人傳人嘅。咁而呢一份 CIA 報告咧，同德國前幾日。即係上個禮拜嗰個情報咧係相吻合嘅，咁嗰個德國嘅情報咧係德國好少出情報嘅，但今次出咗情報嚇，就話中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喺一月廿一號咧同世衛總幹事譚德塞通話，要佢唔好發表呢個病毒人傳人嘅信息，以及然後全球大流行嘅警告啊，即係呢兩份報告好吻合嘅。再一個。大家情報好吻合嘅就係話，疫情期間咧，中共咧喺全球，特別係1月24到2月29日呢一個個零月期間咧，佢咧就係全球搜羅咗25億件嘅防疫個人防護裝備，其中包括咗20億個口罩，就是、全球嘅由官方民間咁樣去搜集。咁呢兩個情報亦都係吻合嘅，呢兩個情報咧係會用嚟咧。作為追責的一些重要的證據的，那這個呢就是追責方面，追責方面應該會很多東西慢慢出，切割方面也都會慢慢出。
不如我們談幾句中共的防火牆，中共的防火牆自認為是銅牆鐵壁，也一直有朋友說，如果要中共快速倒台，一定要將它的防火牆推倒，但是行不行呢？你說
好多人話有冇可能啊？中國個防火牆好堅固嘅喎，咁咧，但係班龍話喺技術上一啲都唔係問題，因為全球嚟講有13個域名公司嘅服務器咧，都係喺美國，啲差唔多喺曬美國噶啦。咁而美國亦都大批嘅互聯網高級人才，佢分散喺民間啊、各個大學啊同埋不同嘅組織裏邊。佢話如果呢啲力量一旦調動起嚟咧，係非常之厲害嘅。
啱先阿老乔讲嘅呢个域名服务器咧，其实就系根服务器吓。咁啊，最大嘅、最根本嘅嗰服务器咧，就真系喺美国啦。同埋其他嗰啲分服务器咧，大部分都系喺美国嘅。除非中共完全同外界切断啦。如果佢唔系同外界切断嘅话咧，咁呢个根服务器咧就起到好大嘅作用噶啦。唔怪之得前段时间咧，中共喺度搞紧嘅叫做疆帐呢个根服务器啦。原来是想自己在中国入边自己搞一套互联网的。那究竟得不得呢？如果他只是自己的资讯没有外界的资讯，又是很奇怪的。
即是美国的行动有切割、有追责、有瓦解，而这个是瓦解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对中国人来讲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如果中国人真的知道全世界是怎样看，中共讲了什么大话，能够这样看的话，一定會有很多人，不能夠說全部，有些已經中毒很深沒得救了，但亦一定會有很多人呢是會醒悟回來。
其實一直都有人說，如果中共開放一個月的互聯網，那就完全開放，讓中國的人民去瀏覽一下海外的媒體、海外的聲音，我想不用一個月中共就會玩完。所以他為什麼要整防火牆呢？亦都是有這個原因的。咁如果中共真係话断网嘅话呢，中国人民仲有冇机会上网呢？仲有冇机会知道海外嘅信息呢？咁中共真係有可能断网嘅话，老乔。
有人话如果就係就咁搞法呢，中共可能会采取断网啦。你既然你瓦解我防火墙，我就断网唔准睇。咁但係原来呢，美国仍然有一个叫做 Starlink， 一个叫做星链嘅计划。就是現在來說有500-600粒，但將會有幾千粒的軌道衛星呢，就 是提供互聯網服務，這個會徹底改變了互聯網的就是那個格局的。這幾樣東西都是美國在做的，咁所以我哋就會再睇睇啦，即係當兩黨都醒悟、全民都醒悟嘅時候，而川普最終佢都明白到， 即係佢係上咗當，佢嘅當初咁樣去睇中共，仍然想同佢有關聯啊，有經濟上嘅來往，係一個錯誤嘅決策。喺咁嘅情況之下，美國將會係好有力咁樣去即係去反擊中共嘅。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咁啊，石頭喺呢度 update 一下，啱先啊，路橋講到咗呢一個 CBS 嘅一個華裔記者，佢叫江維佳嚇。咁啊，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喺白宮同川普總統嘅一段對話，咁佢哋提出咗一個問題啦，就講緊川普總統咧喺測試病毒方面咧，一直都同世界各嘅國家相比，話美國嘅測試能力領先。咁佢講話面對每日咁多生命嘅喪生啦，点解要进行测试上嘅全球竞争呢？大概系一个咁嘅问题啦吓。咁啊，路桥嘅见解咧就讲到咗川普总统咧喺面对咁多嘅美国人死亡嘅情况下咧，其实系无言以对嘅。呢个系阿路桥嘅解释吓。咁我觉得咧就系川普总统喺呢种情况下咧，其实佢知道嗰个责任人喺边度。咁所以咧，川普总统就更加简单啦，就讲话呢个问题你其实唔使问我啊，就讲话你不如你去问下中共啊。川普仲讲咗句，佢话当你问中共嘅时候咧，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唔同寻常嘅答案嘅。咁大家可以谂下呢个答案系咩啦吓。咁当时呢个华裔记者江维佳咧，亦都问咗川普总统一个问题：你系咪歧视我哋华人咧？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吓。咁当然川普咧就讲到：我唔系歧视你，对住边一个记者咧，我都系咁回答噶啦。呢个问题大概系咁意思啦。我想他第二天也是想讲得更加清楚这个问题的情况，那又发了一个推文出来。那这个推文是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讲讲一下。其实最主要是讲这个推文。推文里面是这样讲的：这一场持续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病中，亚裔的美国人对中国，其实他讲中共，向我们国家即、就是美国和世界所做的事情是感到非常之愤怒的。而华裔美国人呢，是所有人群之中最嬲的。这一点他一点都不惊讶。从这一点里面呢，亦都证明了川普总统呢，其实他是很清楚现在华裔的美国人，又或者是海外的华人呢，有时候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无所适从的，真的很嬲。但是呢又怕又发不到声的。所以川普在这个情况下讲这个声音呢，其实从石头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帮了我们华裔的美国人一个大忙的。因为这一句说话其实就是将华裔美国人和中共是分清楚了。也就是说给美国人知道华裔美国人是和这个冠状病毒的大流行无关。这个罪魁祸首是中共。他其实是讲了这个问题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一次川普总统讲的中国病毒的名词的时候，当然嗰阵石头也做了一个解释啦，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和中共的关系啦，然后才会讲中国病毒啦。咁后来他亦都系发了一个推文出嚟嘅，亦都讲到咗华裔嘅美国人咧系对美国有好大嘅贡献嘅，佢亦都系反对呢啲对住华裔美国人嚟实施暴力嘅人嘅。喺呢度稍微啰嗦少少讲下佢三月份发嘅推文啦。三月份嗰阵时发嘅推文嘅内容系咁样嘅。我们必须完全保护我们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亚裔美国人社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他还写到他们是很好的人群，病毒传播绝对不是他们的错，不管他们身在何时何地何种形式，他们与我们是紧密合作去消除这个病毒的，我们将共同努力。而美国在撤侨的时候，川普亦都没有拒绝华裔的美国人，甚至乎华裔美国人的家属呢，当时连绿卡都没有，都未被禁止，都是由当地的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沟通了之后给他们上机的。正是从这一点看来呢，对华裔的认同呢就可以非常清楚了。那他前后两次呢，其实都是将中共和中国、华裔和中共分得非常清楚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华裔的美国人呢真的要学一学他了。咁另外亦都同大家 update 另外一个华裔美国人吓，咁啊啱先讲咗呢个江维佳咧，佢亦都系细细个咧就移民嚟美国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最早噶啦，可以讲系喺美国咧以民间嘅方式嚟起诉中共，因为呢一个病毒引起咗嘅损失嘅， 佢咧叫王荣吓，佢其实咧就系一间公关公司嘅合伙人，亦都属于百万律师集团嘅合作伙伴嚟噶。呢、这个百万律师集团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节目咧，其实佢就系最早嘅喺佛罗里达咧，喺美国佛罗里达州咧起诉中共，因为隐瞒呢个疫情而造成咗咁多嘅财产、人命嘅损失嘅。咁日前咧，呢、这个集团又提起咗第二嘅诉讼咯。呢、这个诉讼咧系来自于40几个国家几千人加入咗呢两个诉讼嘅而家。咁呢个华裔美国人王荣咧，其实佢系接受咗我哋希望之声嘅采访嘅。咁呢度咧，我讲一讲佢对呢件事嘅睇法。王荣律师佢系咁讲嘅，佢话喺呢件事上边咧，百万律师事务所功不可没，佢哋所做嘅事咧真系太好啦，佢哋承担咗所有嘅风险，佢哋以实际嘅行动证明咗自己嘅言论。而且咧，佢哋正在做嘅呢件事咧，系伟大嘅事。人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不仅系全球所有嘅受害者，甚至乎系嗰啲咧对呢个有所怀疑嘅华裔美国人，我哋所做嘅一切咧，都系发自内心嘅善良。我哋知道正在发生乜嘢，我哋希望伸张正义，我哋亦都最终将会伸张正义。呢个系双方共同嘅公共利益所在。佢更加希望咧，越嚟越多嘅人咧加入佢哋，唔仅仅系美国人，来自全球嘅人，特别系华裔嘅美国人，仲有咧身在中国嘅中国公民。嗱，听清楚啦，如果呢一个节目咧系身在中国嘅中国公民，你觉得咧？因为中共隐瞒咗呢个疫情，造成咗你嘅损失，你亦都可以想办法咧加入佢哋呢个诉讼嘅。而家喺中国大陆咧，投诉无门啦。咁而家咧，百万律师行开设咗呢一个咁嘅方式嘅话咧，就太好不过啦。而佢哋呢个诉讼咧，到目前为止吓，所有嘅费用咧都系由百万律师集团提供嘅，冇任何嘅资助者。王荣律师咧喺呢度讲咗一段咁嘅话，佢讲话：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因为从1950年到60年代以嚟咧，亚裔嘅美国人嘅声誉咧，就已经被中共嘅所作所为所影响咗噶啦。不管佢系中国共产党嘅政府，或者系越南嘅共产党，历史上咧，佢就系一个可怕嘅政权。我身为一个亚裔嘅美国人，我知道咧，人哋对我哋有一种假设，但嗰啲唔系我哋亚裔美国人，包括华人或者系越南人，我哋实际上咧喺内心上边咧系认同资本主义嘅，家庭同埋朋友对我哋系第一位嘅，我哋系互相尊重，彼此关爱。我哋系好诚实、真实嘅人，而中国共产党政府嘅行为咧，唔可以代表我哋。佢哋让我哋变得自私自利、互相讨厌、仇恨他人，让我哋变成咗种族主义等等等等嘅。佢最后咧仲告诫大家，佢话请告诉你嘅朋友们，请喺社交媒体上边发帖传播信息，呢个系为咗全世界嘅人，系为咗华裔美国人。是为了亚裔美国人，坚持住，请支持我们的诉讼案。我们强烈地谴责你所面对的任何歧视，请心为大局。要知道，当我们起诉成功的时候，在中国的朋友们、中国公民们只会受益更大，因为你们将从中共的统治控制之下解脱出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你哋喺武汉又或者系中国其他地方所面对嘅一切咧，将唔会系白费嘅。咁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大家都系亚裔嘅美国人，或者系讲华裔嘅美国人，边一个为我哋真正嘅美国人、亚裔嘅美国人争取利益、争取权益咧？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唔使石头喺度再花口水噶啦。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到今天全球的感染人数、确诊人数44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正经的超过了30万。这个 俄罗斯26万多，但死亡人数比较低。他头一天呢14号的时候是9970几，所以他没有超过10000。结果今天呢他一下就14000多。他就把昨天那数给弥补了。他已经连续11天12天每天超过10000。应该讲普京万般无奈，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概他有6到8个部长级的内阁全都确诊。巴西今天一天16000，他大概是全总数23万。所以俄罗斯跟巴西以最快的速度超过了最开始的包括意大利包括意大利、法国、这个西班牙、英国，已经直接逼近了这个前三位。那美国依然遥遥领先了。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一些州已经完全开放了。完全开放的概念，它在它境内就是大家随便了，没有什么戴口罩不戴口罩，没了。波罗的海三国完全开放了边界，这个在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有条和意大利有条件的去开放这个社会，英国也同样。俄罗斯呢，在这种疫情就是确诊人数超过了每天超过10000的背景之下呢，普京也结束了全国的这种全国的这种封城的概念。很显然普京结束封城的概念，我能理解到，就是其实他意识到封城是没有用的。俄罗斯是封城最早的一个国家，最早切断跟中国之间的联系，就是他相对来讲同样是独裁的，所以只要他普京一个人说这么干，他就这么干了，那没什么可讲，他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他的采取行动的果断程度超过了美国。在欧洲大陆本土在肆虐的时候，俄罗斯没事。结果现在呢，他出事，结果出事呢又不死人。同样，斯洛伐克已经完全解除任何状况。斯洛伐克他讲说，应该是欧洲最好的一个，他说是欧洲最好的一个国家。其实在整个疫情的过程中，你听不见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其实这些黑山，这些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你几乎听不到。唯一听到的就是原来南斯拉夫留下来的班底塞尔维亚，而塞尔维亚紧抱中共，所以大家在疫情中就听到了他。拒绝中共的原来东欧的国家，你根本听不见声音。但人们不愿意去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不愿意，我以为就是没有能力探讨。川普在他的 Facebook 上贴了一张图。川普贴了一张图，拜登说，拜登的白宫呢，白宫上头插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共国旗。拜登如果入主这个白宫的话，那就是中共国第一，美国次之，美国最后。这是川普昨天在 Facebook 上贴出的竞选的宣传图。因为距离大选他还有半年。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呢，川普的在第二次连任的这个选举的概念当中，远远落后拜登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在这种社会会出现这种状况，人们会注重眼前利益的。那在此之前，川普的领先率高过他20%，还就这么回事嘞。就像我们节目说，你不用叫唤，你敢打中国吗？你说我拿核武器，你拿 B52，你炸去，你把上海给炸喽？你又不敢炸， 你又不能炸，对不对？你白活那有什么用？那你今天遇到的共产党，就是人家这个姜文里的那个朱潜龙，打死都说是你杀的，对吧？打死他，他都不漱口的，明明是他杀的，他师傅，他非说是对方杀的。那弄的那个报仇的人都觉得是自己杀的。最后改变个方式，说那块地儿如果给你，你还杀师傅啊？那我就不杀了，一枪打死了。他就这个，今天共产党就是姜文里的朱潜龙，今天的习近平就是今天姜文里两年前看透的朱潜龙。打死你，一定把刀子捅在他心窝上，拉了他的嘴，他一看你真杀他，他才漱口。今天共产党就这个，他习近平心里有谱，那已经死那么多人了，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现在数什么口？全世界死了30万人了，就是我造成的。结果他跑龙岗石窟那儿去拜神去了，拜佛去了，他也怕死啊。昨天川普去宾夕法尼亚去视察一些工厂，专门生产那些医疗用品的，切断一切关系，美国与中共国脱钩。在登飞机之前跟记者讲述了一番话，那段话大概也就1分20秒。基本的原话就被人问到今天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他发了个推文，他说签署了个贸易协议。这贸易协议呢，现在看起来就瞎掰了，因为疫情带来的伤害太大了。那今天所带来的伤害，就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带来的伤害呢，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那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跟中共国可以完全断绝，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完全切断。切断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是逼迫所有美国公司必须回到中国来。我相信这跟 3M 等等这些公司在中共国遭受了阻截。3M 在上海的口罩厂是世界上最大。在美国最需要口罩的时候， 3M 要出口口罩回到美国的话，必须由习近平办公室通过。他不签字他就出不来。那美国人当然不干，这是我自己的厂子，对不对？我嫁出的女儿回来看他爹不许看，因为我的女儿还不许看我，这就一个道理嘞。那要想看他那头老公公得签字，哪有这种事儿？这是习近平干的。川普他说我要切断跟中共国的所有关系。这个做法类似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对苏联的做法。那是真正的冷战，跟美国跟苏联没有任何经济人员往来，完全是切断。然后他也挺 tricky 的，他说你知道如果断绝一切关系的话会怎么样呢？美国可以省下5000亿美金，就是没有这个贸易往来。这个贪财的家伙，他算的是5000亿美金，太贪财了。就是因为没有贸易往来了吧，他没有，他可以省下5000亿，是指每年美国跟中共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出现5000亿，他意思是在这儿。那么都不做买卖了，不就这样了吗？但他说话的基础我觉得也蛮有基础的，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杀当了，对不对？全世界都在家待着，那所有大国家的人都在家待着，那都这么待着也不过如此喽。因为他没有未来的希望，我们今天都在家待着了，我跟你已经关门了，我只要不把门打开不就得了吗？ 其实是这么回事。你怎么想？我觉得是有道理喽。因为如果没有现在全都在家待着，打死他他也不敢说。他现在已经不开门了，他就敢说了。反正不过维持现在状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说法。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以为，这是背后有，如果瘟疫是瘟神的话，就是这种神的概念在具体的环境的背景之下，在重击着或者说推动着川普，在利益的基点上不得不与中共一刀两断，在利益的基点上，因为他自己讲了。他说跟中国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对他们太不满了。我可以告诉你，贸易协议挺好的，但是呢笔墨未干就出来了一场瘟疫，我们对此太不满了。贸易协议是美国占先，结果没在来得及执行呢，人家中共病毒把习近平病毒给弄他们家去，杀了他人了。杀完他人我死不认账。这还不一样开兵见仗。对不对？你怎么办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你怎么去报复中共了？他报复不了了。那你说你必须执行贸易协议，那我怎么执行啊？你美国农场现在本身都有问题嘞，所以就世界全改样了。那他又只能跟着改样。这是我跟大家解释的，在某些环境中神的因素会迫使尚存神性的人回心转意，它是一种被动。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秦晓庸的评论文章，两会在即，中共高层承认挑战前所未有。5月15号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5月16号党媒人民日报刊文介绍了会议重点。该报道充斥党八股的假话和空话，却亦带出了中共的真实困境。该文称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会议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两句话描述的困难挑战，其实是中共正在面对的。换个角度讲，中共当局的恶行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困难，让大陆经济雪上加霜，中国民众吃尽了苦头。政府工作报告需要总结去年的工作，并为今年的经济进行规划，但是中共在这两项都拿不出合格的答卷。去年贸易战和反送中最引人关注，前者导致了中国经济放缓，中共官方对战事的调子从硬渐渐变软。中国日报9月25号承认就业形势并不理想，不少学者分析认为，单就聘关税而言，美国手入边就有更多的牌。不单止是这样，这场贸易战超出了贸易和经济的范畴，美方希望以此迫使中共做出结构性改变，走上公平竞争的轨道。这种触及实质的碰撞令中共不快，他唯有拖延敷衍。另一方面，香港民众自六月起掀起了反送中抗议，直击中共暴政。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遇到的对其统治的最大挑战。举世瞩目下，中共操控港府和港警，对抗议人士施暴、滥暴兼恐吓，多国政要和民众声援香港。民主和自由的呼声成为了国际焦点，反衬中共破坏一国两制，侵害人权，中共的信誉进一步崩盘，损害香港经济，亦让大陆的前景蒙上阴影。去年底中共病毒在武汉超然发作，谁敢断言 这个和中共持续作恶无关系呢？今年中共硬着头皮和美国签落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又吞落了蔡英文连任的大苦果，紧接着瘟疫大爆发，武汉封城，全国上下乱成一团，旅游、航空、酒店业等多种产业完全停滞，大部分企业亦被迫停产，经济直线下滑，疫情睇似天灾，实为人祸。中共隐瞒信息，延误防疫，人为咁加剧咗灾难，尤其系当局对李文亮、方斌等市民嘅打压，激起强烈嘅民愤，让世界睇到中共治国无方、害民冇商量嘅残酷严苛。唔到一年嘅时间入边，中共连遭重挫，呢一次疫情辐射波冲得更广更远。目前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已分别向中共政府提起诉讼，追究其在应对疫情中的责任，要求索赔。中共出口的劣质口罩以及散荒和散野的战狼外交备受诟病。美国政府已暂停资助与中共串通一气的世卫组织，而且正在调查病毒源头及中共的不当行径。5月14号，川普总统对媒体表示，美国可以全面切断中美关系，此言相当令人震惊。此外，多国开始或准备撤出设在大陆的生产线，一些外国客户对中国制造的稳定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停止向陆企下单。而这些又牵涉失业的大问题。4月17号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陆一季度 GDP 下滑了 6.8%， 为40年来最低纪录，工业、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全面下滑。鉴于此，中共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共能解决这些难题吗？冇解，因为中共本质不变，邪恶和毒性不变，党媒仍在度讲假话，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揸，坚持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后世仲在度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党在全世界杀害了几亿民众，夺走了8000万中国人的生命，制造了大饥荒、战乱和恐怖的政治运动，以及一波波灾祸。这次大瘟疫显示了深刻的教训，亲近中共、相信中共，就是向病毒闯开大门，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与狼共舞，最终会连本带利地赔光，连性命都会受到威胁。在政邪面前，所有国家、团体、企业和个体民众都需要选边站，包括中共体制内人士，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能够认清邪魔本质并与其决裂，才有希望。以上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述》下。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 壮者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纲要，差吏为此而尽职，芸芸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身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促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号。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绝。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神若不施而国不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促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号。传统中国人认为口德在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位，会同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讲，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岸，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王朝的先王明主，例如伏羲、皇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制国实践铸成了5000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赴、恭行。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顺口，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边度，边度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如舜始。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6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够和家人团聚，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疑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没人监督、没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知子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以感应，成为千古美谈。 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个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著《永乐大宗》，是一口集各类古宗之大成的佛宗之王，他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宗，终身内外注满佛教经咒，遍布大宗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宗信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利沙经》禅述梵音有5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宗的钟声以其音声音耳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亦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渗入人间物质大肠，其醒世宏法、善化万物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们即可看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的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的恶手江泽民为例，干扰杂文，杂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的恶行罄竹难书。他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并健全了制度性的腐败。江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提防，还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些还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好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边个就拉边个落水，邪灵选择他，利用这个诸邪不杂的乱世妖孽，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响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亦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爬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响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亦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